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聆听我们所分享的，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环节，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用心灵来去聆听，用心灵跟我们来互动的。
嗯，是的，你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我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啊常常读这个可兰经啊圣训啊啊有一些法规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些法规也好圣训也好对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嗯，
我不知道小燕你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你啊读天经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你觉得这个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先说一下规条，先说一下法规吧。我对于规条的概念应该是来自学校的，因为学校是有校规需要遵循的。特别我记得我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我是念女子学校的，是一所比较传统的学校，很注重女学生首先穿着言行举止，比方说袜子的长度，你头发的长度，如果我们是穿着旗袍的话不应该配搭运动的外套，另外也不能够在走廊里跑啊吃东西啊，这些都会被警告的，只会收到警告信。我记得我学生时代我收到的警告信确实数不尽，太多了，那说明我真的不是一个
常常违规，
常常违规的，看不出来吧？现在都很乖巧的。
嗯，
从前的我确实是一个不爱守规矩的人，总是觉得规矩是拿来管束人的，是束缚人或者是限制人的自由。
如果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规条，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怎么想做就怎么做，
嗯，
那会怎么样呢？
小时候当然非常渴望有这种家庭，有这种父母，因为我刚好有个同学，每天下课之后他都不用急着回家的，他喜欢去哪里玩就到哪里玩，
也没管他，
没有管他的，不需要跟父母亲说我能不能去谁的家里玩呢，啊，不需要的。而我呢一定要准时报到，即便我想去朋友家父母亲也未必会允许，所以以前就非常羡慕那些父母亲不太管他们的同学。
但是你从现在来讲，你已经成年了，
嗯，
你回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两个人来比较的话，你觉得哪个人更好一些？
不要说谁更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好跟不好，每个父母亲养育孩子的方法都不一样。但如果说我现在是别人的父母，也许我管自己的孩子比当年我父母管的还要严厉，真的。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什么都不管他，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一个是危险，因为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第二呢，就是说你功课怎么办？
对，功课怎么办？考试怎么办？
对，啊，对，
一定需要有一个规律性的，不然的话小孩子会乱的，生活也没有规律。相对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法律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画面，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争着要犯罪，因为犯了罪之后不需要承担后果嘛。那我们不如不要讲那些严肃的话题。我最近看了一篇新闻，是讲到上海浦东新区，他们呢在寒假的时候跟交警有个合作，给小孩子给学生们弄了一个特殊的寒假作业，问他们29道题目是关于马路上面的那些法规。
嗯，
想必你也未必会知道，其中一道题目最多人是答错的。请问行人如果列队在道路上通行，每横列不应该超过多少人？
哎呀，每横列，
哎，每横列
是不是超不过4个人呢？
再猜一下。
3个人。
再猜一下。
不知道。
两个人呢？
两个人呢？
谁会知道这种法规啊？但确实，原来走路还有法律规定呢。
哎呀，一般的人都不会注重
这些。都不会注重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应该在双层巴士的楼梯或者上层站立的。
这个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在香港的是两层的巴士、
嗯、
那如果你要站在那个过道上或者站在上层的话是违法的。
对，所以连小孩子都知道为什么走路都需要法律规定呢？当然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减低或者排除人命伤亡的机会。同样的，刚刚你问到这个规条，我们都不太喜欢，因为限制了我的自由。可是反过来，它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为了保护人。
嗯，所以呢，在这个法律的背后呢，是有各样的一个目的，最关键是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但是呢，你发现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有的时候明明是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偏偏我们是做另外一个方式方法来去行。
对，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面对这个法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七章的诵读，讲到有关律法的约束与罪的问题。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对懂得戒律的人说，你们不明白戒律管辖人是在他活着的期间吗？一个已婚的妇女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受戒律约束归属丈夫，如果丈夫无常了，她就脱离丈夫在戒律上的约束。所以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如果她归属别的男人，就称为淫妇。如果丈夫无常了，她就脱离了戒律的约束。如果她跟了别的男人，也不算淫妇。这样，我的弟兄们，你们借麦西哈的身体对戒律来说也已经死了，使你们归属另一位，就是那从亡人中复活的，为的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真主。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罪恶的情欲借着戒律在我们的肢体里发动，就结出死亡的果子。但现在我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戒律死了，就脱离了戒律的约束，好让我们用心灵的新样子，而不用遗文的旧方式来服侍主。这样我们能说什么呢？难道戒律是罪吗？绝对不是。不过如果不是通过戒律，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不是戒律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但罪趁着机会通过戒命在我里面发动各种贪心，因为没有戒律，罪是死的。在没有戒律的时候我是活的，但戒命一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使人活的诫命反而使我死了，因为罪通过诫命把握着机会来欺骗我，并且杀了我。这样戒律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既是这样，那良善的反而使我死吗？绝对不是。但罪借着那良善的使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为的是要使罪借着戒命变成更加邪恶。我们知道戒律是属灵的，我却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 我就不得不承认戒律是好的。既是这样，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渴望行善却做不到，我渴望的善行我没有去做，我不愿做的恶我倒去做了。如果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着我内在的人来说，我喜欢真主的定律，但我发觉自己的身体中另有一个定律，和我心中的定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自己的身体中的罪的定律。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知感真主，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就能脱离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心里服侍真主的定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定律。刚才我们讲过，有关圣训也好，一些法规也好，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训诫或者教训，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嗯、
甚至呢，我们是行出不义的。
对，
那这个所有的律法也好，规条也好，其实是指责出或者是让我们看出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能不能行出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多半是做不到的、
嗯、
那些规条，你看我从前就犯了很多错误，收到很多警告信。那曾经呢，我也听过一个学者，他怎样去描述或者去解释天经里边的规条律法，他说好比有一天星期天，你跟家人去沙滩去畅泳，你已经准备好泳衣啊、沙滩球等等之类的，结果去到沙滩才发现竖了一个警告牌，上面写着还有鲨鱼，禁止游泳。那这个时候你们只能够扫兴而归。不过你会不会恨那个警告牌呢？你会不会责怪那个竖警告牌的人呢？不会，我们不会恨他、
嗯、
你不会恨他约束了你的限制，因为你知道那是必须的，你反而会感谢他的存在，因为你知道他在保护你。但是这个警告牌是不能把鲨鱼给赶走的，鲨鱼始终会在海边。同样的，律法能够让我们知道人的有限，能够让我们知道你是罪人，因为你真的会犯那些错误，他不可以挪开罪，罪仍然是存在，它不能因为律法而消灭的。真正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束缚，就是竖那个牌的人。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些律法、这些规条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其实很多的征战的。
是，
我想去做，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反而做得到。这就是在天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人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渴望去行善，但是我们做不到，不愿意做那些恶的，反而去做了、
嗯、
这就是你看到很多世人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律法它的存在性是非常的必须的、必要的，它规范了人类的行为，也衡量了人类的行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这个准则应该是从上主的眼光、上主的角度去衡量的，而不是用人的道德伦理去衡量。
所以在人的内心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挣扎，这种挣扎就是说我不想做，但是我做了怎么办？
嗯，
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做了我怎么办？
好像那种拉扯着、
嗯、这种拉扯着、嗯、所以这种就是告诉我们的里面的一种征战，这种拉扯呢就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呢，在主的看来，当我们去行不出那种善，行不出那种义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呢在主的面前都是不义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依靠你的必不动摇。
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力量的磐石，我的盼望是从你 就依靠你的臂不动摇，依靠你的臂不动摇，依靠你的臂不动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听一个主题，父亲的长子当中讲的一个主题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天经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经文是这样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真主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巴克，
父亲的长子。天经中常常出现首、初、长的观念，这里面的首是首先的首，当初的初，长子的长。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首生的和初熟的果子。如果按照字面的解释，前者的意思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后者是最早长成的农作物。了解天经中所有首、初、长它们的深远意义，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掌握经文的意思。一个家庭的头生儿子通常最受人尊重，并且承受大部分的家产，因为他是家长的继承人。虽然他和家中其他的孩子一起成长，但其他的孩子却要尊敬他。基于这个原因，首生 Bakoch 这个词可被用来表述象征性的意义，意思是卓越的地位或者是最亲近的关系，即使那可能不是第一或者最早出生的人。例如达伍德虽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在诗篇的89篇里面，上主却对他说，我寻得我的仆人达伍德，用我的圣膏膏他，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里面，上主说，耶胡德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上主在这个地方用长子的比喻形容耶胡德与他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他在万国中的尊贵地位。以首先或第一来代表全部，是希伯来文化另一个普遍的概念。 Paulos 曾经使用这样的逻辑观念来比较尔撒和阿丹，这记录在哥林多一书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生也是因一人而来。在阿丹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麦西哈里众人也都要复生。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生。初熟的果子是麦西哈，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麦西哈的。阿丹是第一个被造的人，是全人类的代表。自从他死了以后，我们都会死去。但麦西哈则代表属神国的人，因为他已经复生，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复生。麦西哈不仅是我们的代表，他远超我们之上，因为他是首生的。在哥罗西书一章的15到18节里面，我们会看到经文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真主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通过他，也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都靠他而存在。他是身体，哲马提的头，他是原始，是亡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万事上独居首位。从希伯来人的角度去听这段经文，有助于我们理解。既然尔撒与天父同是永恒的，说他是首生的似乎不对，好像他是一位受造的人，不是完全的上主。但若是从拥有最高的尊荣和与上主最亲近的角度来看，用首生来看待尔撒就有意义了。我们了解首生的象征性意义之后，就能更好地理解麦西哈超越的属性和他在永恒里的掌权。
当中讲到首生，就是首先的、第一的，也是代表所有的。阿丹是全人类的代表，他因为犯罪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一个犯罪的代表，但是主尔撒呢，他来到地上，把天国带到地上，成为天国的代表，更是道成肉身，将恩典带给我们所有的人。
嗯，
所以呢，你看到这是两个强烈的对比，父亲的长子，那个长子就是首生的，是首先的。那第一个阿丹在众人的面前犯了罪，但是第一个来到地上的主的代表就是尔撒，他把恩典带给我们。
嗯，是的，在肉体上我们都是阿丹的后裔，都是这个大家庭成员之一。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必须面对死亡是逃不了的，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罪的基因吧。但是呢，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我倒是有一个疑问的，我想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罪人，我知道了，这个是事实。但上主他为什么不直接原谅我？我都已经悔改，希望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为什么他还需要主尔撒来顶罪呢？牺牲性命，接受那种痛苦的酷刑来拯救我呢？
因为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把这个罪拿掉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有罪的我们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是圣洁的，圣洁的主跟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沟通。
对，
所以我们人即使说我承认我有罪，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因为有罪我们不可以跟主来沟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活在一种好像无助、一种孤单、好像一种虚空的当中。
嗯，
是因为我们有罪。
对，
但是中间要把我们罪拿掉的唯一的就是靠着我们的主，因为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即使我们行善，即使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我们去 读可兰经，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律法的要求，但是呢，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
对，
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替我们受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主的里面用这种方法来救我们，
必须需要主尔撒来顶罪。他是上主唯一的儿子，也是没有瑕疵没有罪的。更为重要的是，上主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原谅你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他其中一个特质属性就是公义。他是一个公义的大君王大祭司，为了要坚持本身的公平正义，他不能随随便便的原谅我们，要不然的话，他所谓的正义就会荡然无存。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独生宝贵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人的罪，即便以前我们跟他是为敌的，即便我们抗拒他，可是他对我们的那种爱还是很深，深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能够在任何一个人类身上找得到的爱的特质。
所以无罪的主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义人。最后我们读一节经文，引之乐马太卷5:6，
爱慕公义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饱足。
如饥似渴的爱慕公义的人，就是渴慕神的义、追求神的义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有罪，也承认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相信主他用无罪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来拯救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盼望我们的道斯蒂都能够经历主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